Hey, 大家好，在推背图考证第三集之前，要先来插队一下。要来讲的是关于中国之后是否会面临粮食安全疑虑的问题。最近一个月内，媒体上、网络上已经有许多这方面的新闻、消息跟评论。有道是“空穴不来风，无风不起浪”，相信许多人已经觉得有点怪怪的了吧？不过呢，大金人这边的重点不一样，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深入介绍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预卜或是预言。既然说到预言，就如同我们之前讲推背图的考证所最重视的一个逻辑，就是出现预言和事情发生的时间，这些时间的先后顺序是最为重要的。好的，我们还是先从公开资讯媒体报道开始看起吧。不过提示一下，本集的重点是在中后段，在今年四月初前后，这一类的报道很多了。全球恐报粮食危机，中国民众抢购囤积，其中以湖北省最为严重。虽然官方出面辟谣扬言调查，但曾饱受突然封城粮食配给之苦的湖北民众根本不予理会，许多民众疯狂囤积米面油等基本粮食。然后恰恰好很巧的，这个时候呢，世界上多个主要粮食生产国又陆续禁止或大幅限制出口农产品。然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这三大组织在四月初联合发出了警告，说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预计四月到五月就会出现粮食供应危机。哎呀，这个听起来感觉似乎有点抖啊，抖抖抖啊。当然这种时候中国官媒自然是出来维稳，口径一致告诉大家，中国的口粮绝对安全，自给自足是米面无忧，完全没有必要在家中囤积粮食，而且今年中国的粮食也有望丰收。对于这些政府官媒的说法，有人相信，但可能有更多的人不相信。因为还记得才在过年前，在这个世界还没大变之前，在武汉当纸快要包不住火的时候，中共政府是信心满满的说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接着武汉还盛大举办了万家宴，看新浪这个报道，四万个家庭，一万多道菜，来呀，大家边吃边聊，畅叙生活暖心事，共度欢乐农历年，开心啊，真 happy。 最近说到中国的粮食问题，相信许多人已经看过近日在网络上传阅了很多这一段，这是之前中国央视记者采访农业大佬袁隆平的访谈。袁隆平很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粮食自主力不足，很多要靠进口，花钱购买进口是非常必要的，没有错。事实上，现在的中国一年要进口超过1亿吨，是全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等一下，刚才前面才说到这两件国际粮食局势，看一下这种情况搞得不好，就算你是捧着大把钞票要去买粮，人家可能不卖，或是没有多出来粮可以卖你啊。更何况加上疫情席卷世界，各国经济都受到重创，中国拼复工结果接单大减，甚至没有订单，创汇能力大衰，美金外出也越来越少，中国失业人口极可能已经超过2亿。如此多重压力同时来袭，难道袁隆平的担忧真的会应验吗？这个不好说，请大家自己判断吧。其实不利因素还有很多，上面只讲了一部分而已。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入本集的重点。我们在前面讲了那么多，其实在更早之前，在距今2年以前，就有高人使用易经占卜此事披露在网络上。我们先把时间回到近2年前，这是2018年夏天7月的事情。中国国务院在7月23日发布将要清查全国存粮的命令，没多久就流传出各省多处的粮仓发生火灾的消息，引发了许多关注。由于这种连续性失火是相当的奇特，尽管当局否认和躲避清查存粮有关，但仍不免令人怀疑。还有网友反讽说，不要再查啦，再查下去储粮就真的都要烧没啦。烧粮仓，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业障重，可怕。其实许多人都怀疑，就是因为库存亏空还有虚报等各种问题，粮仓粮库才会被烧掉的。那么到底全国有多少粮仓是有问题的？政府又是为什么要展开全国政策性的储粮大清查呢？的确，这是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的问题。而就在几天之后，7月26日，推特上有一位精通易经的高人 PO 了一篇推文，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推特上高人的这一篇，我们合理推测应该是他当时看到这么多火烧粮仓的新闻之后进行卜卦之后的结果，然后来和大家分享解卦。 以下只要是高人帖子的文字，都会以电脑语音来念出，以做出区隔。好，开始了。
问：三年内中国的粮食安全情况？挂顶支购六五窑变短。一、第一年即至2019年8月，粮食不缺，但价格会有明显上涨。二、第二年即至2020年8月，粮食会明显不足，明显出现饥民。三、第三年即至2021年8月，粮食价格暴涨，经文出现黄金、玉等字眼，具体价格大家自己开脑洞。解卦思路见下推。
大家发现了吧？这就是一个易经卜卦，然后解卦的实战案例。接着他说，
鼎最初是食器，其实就是锅，和粮食密切相关。
好，这边大家看一下，他卜出来的卦叫做鼎支构，六五爻变，就是第五爻变了之后，鼎变成构。什么意思呢？请看图解，左边的卦鼎卦是他这次卜出的卦，叫做本卦。但是呢，在卜卦的过程中出现了第五爻，是个变爻。这个爻一变呢，就变成了右边的卦，构卦。这个称作变卦或是支卦。所以这一次的卜卦结果就叫做顶支构。话说，以上关于如何进行易卜的方法，我们这边就不展开说了，先来专注当时高人卜卦的结果。好，我们接着继续一段一段来说明。他接着说，
问三年两爻看一年，初二爻皆吉，故粮食够吃，但在巽卦，巽为生，故价格明显上涨。
所以我们看图可知，他问的第一年是2018年8月到2019年8月，有顶卦的第一爻和第二爻可以体会到粮食没有问题，没事儿，这个合乎当时的现实 ，OK 的。好，接下来继续。
三四爻经文显示吃不到锅里的食物，可见粮食已经不够吃，会出现饥民。
哦，我们来看看三四爻的经文，原文我们就不念了，白话来解释。九三，顶耳改变了，无法移动顶，里面肥美的字迹是看得到，却是吃不到。还好有等到下雨，顶温下降了，可以用手移动顶，不用再靠顶耳。所以最终能解决问题。根据官方的消息，中国在三月份于全球紧急抢购了5000万公吨的粮食。其实这就是中国面对全球粮食的紧张局势所采取的紧急抢购行动。所以如此一来，中国又多了半年的进口存粮，因此也就应验了九三所说的暂时解决了问题。好，接下来看第四爻。接下来是九四，顶泽足，腹弓竖，其形卧，凶。顶的脚折断翻覆了，把要献给主公的肉粥给弄翻了，形态狼狈污秽凶，比喻人无法胜任所担负的重任，将受到严厉的刑罚。由以上可知，自九三起，粮食问题已经开始浮现，差点吃不到，不过最终有得到解决。但是到了九四，厚重的顶打翻了凶，也隐含了无法担负重任，将受到责罚。这个第三和第四爻是从去年八月到今年八月左右，而现在是四月，还有几个月可以继续验证，到时候再来看看这种解法准不准。好的，接下来继续第五和第六爻。
五爻变，经文最重要，爻辞顶黄而金炫，上爻则说玉炫，可见价格等同金玉，此为经文，卦象见下。
我们这边先暂停看一下，第五爻的爻辞说顶黄耳金炫，然后第六爻也就是上爻上九爻辞是顶玉炫，大吉无不利。不过呢，高人这边的解释是说，从这个两个爻可见，从今年八月到明年，粮食价格等同金玉，也就是粮价上升，涨得非常夸张的意思。为什么是这样解呢？请看他的解卦思路。
顶卦下巽为生，故涨价必然，上离为大富为中虚，可见出现饥民必然。 爻变后，上卦为乾，为金玉，为乾，可见梁价居高。
我们看顶卦是下巽上离所组成，为什么这个离在此是鸡鸣之象？我们来研究一下，离为火，为中虚，内虚。火的确是这样子没错，你要是给火烧到，是实在会受伤的，因为火力很强。但是火咧，中间却是一个虚的。看这个卦形呢，也是阳包阴，中间是虚，也就是外强中干。这边讲粮食安全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了，粮仓外强中干，里面是虚的，也难怪被清查的时候要去烧粮仓啊。那为什么高人这边说到上离为大富为中虚，可见出现鸡鸣必然。我们看哦，易经之中有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胄，为戈宾，其余人也为大腹。哦，大腹就是大肚子的，然后又中虚，这就是鸡鸣之象。然后这里还有爻变后，上卦为乾，为金玉，为乾，可见梁价居高。顶之构，顶变成构，构的上卦就是乾。在易经里面也说了，乾为金为玉，的确如此。所以高人最后总结，
综合判断，第一年粮食够吃但涨价，第二年已经不够吃，第三年则是粮价暴涨，鸡鸣遍地。
这也太惊悚了吧。再确定一次，这推文的时间是2018年7月26。大家知道推特的发文一旦发出是不能再编辑修改的，顶多只能删除，这一切只能留待明年来验证看看了。
好的，刚才前面讲到未来可能粮食价格暴涨的问题，这就不禁令人想到最近中文推特上常常出现的四个字，盒饭3000。哦，这是谁讲的？就这位，就是之前我们在香港那两集介绍的，几年前就做出准确预言的学者刘仲敬。他在去年也重复讲了关于粮食方面的惊悚预言。他说，
2021年是新旧交替年，也就是小饥荒年。盒饭价格冲破3000，领不到配给土豆的温和派中国人主动要求公司合营。
其实他已经多次说过盒饭三千。这个3000人民币也不知道是出估值还是形容词，也就是未来粮食价格暴涨。理由除了是粮食不够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互相搭配的主要原因。
人民币供应量必须增加500至2万倍，才能冲销未来3年的财政沼泽。当然，结果是人民币丧失驱动物资流通和消费的能力。命脉物资的生产只能依靠食物划拨和军事纪律维持运作。战时经济和强迫劳动的结合，这时就会水到渠成。顺便说一句，盒饭价格大约在货币增加200倍的时候冲破3000。
他这边的意思大概是说，人民币未来的功能应该只能充当粮票而已。这是因为之后将实施战时经济配给制的关系，也可能是数字货币来帮忙实现也说不定。然后他又补充说，
沦陷区本来并不缺粮，但地方性利益集团的自私和垂直领导的逆向操作会导致局部饥荒。全面推行配给制和上山下乡反而可以维持几年。
可以发现刘仲敬以历史社会哲学出发所推演的，和前述的高人们进行易卜之结果是相当的契合。最后还有一个来自多年民间传统的地母经，今年庚子年的地母经似乎开始应验的样子，这个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看看画面的标示，思考对照一下。当然以人道主义的立场，以上的预测我们希望最好都不要应验，因为受苦受难的都是中下阶层的广大人民。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前面的推特高人他的置顶推文，这篇呢应该就是为了提醒在中国大陆的许多有缘人，因为高人早已算出中共政权在未来几年是相当的不乐观，有缘人可早做准备，未雨绸缪。不敢说有备无患，但尽量能有备少患，留个心眼儿，以免事发突然，情势丕变而措手不及。这些重点纲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按下暂停功能，截图收藏或分享给重要之人。 好的，欢迎大家多点赞、多留言、多讨论。新朋友请注意老规矩。那么大金人总和研究所，我们下次